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开始讲，要回头讲腓立比书。我曾经说过，腓立比书是很特别一卷书，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话，保罗所说的是很精炼的话，而在其他书信里面比较少看见的。像第二章，我们读到一些很重要的，讲到基督颂，讲到基督本有神的形象，降世为人，降卑为成为人的样式，完成救恩，并且成了我们的榜样，这个顺服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啊。那么第三章也有很重要的话，因为这里有一段讲到灵命晋升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保罗说他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而是向着标杆直跑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但是今天我呢不能够看得那么远，因为我们只能看前面十一节。为什么要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说呢？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这段经文呢，一般人都是把它当作保罗的一个经历跟见证而已。但是保罗用他自己经历见证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在他生命中间，就是脱离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啊，我们如果刚才读圣经留意的话，就知道在第三章保罗讲的话蛮特别的。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就我还有话说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前面讲到第二章讲完以后，似乎是已经要讲最后末了的话。如果你可以看第四章第八节的话，你先翻过来看看。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这两句话在原文是一样的啊。原文就说 finally， 最后我还有话要说。那保罗呢说了两次最后有话要说，他最后要说什么呢？你就很困惑，到底他要讲什么。所以这个是保罗一个说话的语气。如果你单从第三章来看，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似乎这是保罗最后的叮咛，但是又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第四节你已经看到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保罗又重复的话。好像保罗思绪里面的这个喜乐两个字控制了整本腓立比书他写信的时候他的情绪。保罗的情绪很喜乐，为什么？想到腓立比教会，想到腓立比教会整个的发展，整个他们在主面前的追求跟成长，他很喜乐。喜乐的原因很多，他一样一样在提，所以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一再经常重复出现的题目。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情绪都在这里。那你就要问，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到底末了的话是什么？是喜乐呢？还是有些其他话要说。如果你可以把这事情暂时思想放在一起，你知道保罗的情绪是很高昂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压力跟重担，但是他却勉励腓立比教会一直往前，继续往前走。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话啊，靠主喜乐，或者在主里面喜乐，我们把他的 mental note 放在这里，他心态，他属灵的情况暂时放在这里。底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在你们却是妥当。这个妥当两个字真的是妥当，就是稳妥的意思。他说，我讲这句话给你们是很容易，但是目的是什么？叫你们能够稳当妥当。意思就是说，属灵生命一个表现，当他成长的时候是喜乐的。他说，你们如果能维持喜乐，这就是一种健康成长的现象。我们说在这腓立比书里面呢，我们也发现了教会的 这个正常情形。哎呀，他说呢，叫你们稳当，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维持属灵生命的健康啊，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这就表示我们生命的状况健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多少人今天早晨聚会是带着重担来的，有很多重担太重了，他连开车也开不动了，就不来了啊，常常这样。希望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卸释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他要帮助我们。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属灵生命状况，讲到喜乐的情形，但是他底下一接着一转，很奇怪。如果你一定要分析的话，我们简直难以理解他的思想怎么这么快的跳动啊！但是读完你就知道是有关系的。这里提到的话呢，又是非常严肃、很警、非常重的警告。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你就知道保罗的思想呢，一面说喜乐，但是他想到最后要末了告诉他们是什么呢？这不是喜乐的问题，因为一句话就讲完喜乐就好了。这里呢，我给他取个题目叫脱离律法主义，因为以下保罗所说的话虽然是他个人的经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要灵命晋升，属灵生命更加往前的话，一定要脱离一件事情，就是律法主义。这是组织学回收的这些调查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选择组织学愿意参加哪组的时候，这个灵命晋升一组啊，跟信仰生活并驾齐驱，很多人都填。如果我记得不错，灵命晋升可能总数是最高的啊，大家都希望灵命能够晋升，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属灵上面还可以往前继续往前，这是一个很叫人振奋的消息。因为保罗提到底下呢，向着标杆直跑啊，他说得着神从上面呼召我来的奖赏，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做基督徒不是仅仅罪得赦免，不是仅仅经历到神的眷顾而已，乃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改变，知道有更重大的事情，也可以说直指生命的目标和生活的意义。今天早晨在我们上这个组织学 mentoring 这个课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教育只是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温饱，或者说更好的待遇，让我们生活品质可以改善，但是很少教育能够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生活，或者生活的更高意义在哪里。这里保罗找到一件做基督徒的意义，他提到的事情，那这里保罗用了几个字来形容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他说是犬类，你知道犹太人对于犬类，尤其是当初这个社会中间啊，虽然很多人在美国呢，这个宠物狗是宠物，有时候比人的待遇还好，但这里你要晓得保罗说的提防犬类是指的那些伺机要你如果一群犬类围攻的话蛮可怕的啊，其实犬类就是狼，所以如一群狼进攻的话啊是很可怕的。以前我去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那里卡尤蒂很厉害啊，野狗很厉害。那如果你早晨起来看着有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你，那不是一般家常的狗，是野狗，很可怕。而且一多的时候会进攻性很强的。他说提防犬类，又说提防防备作恶的，又说妄自行割的。如果没有最后一个妄自行割，我们不知道他指的犬类是什么，指的行恶的是作恶的是什么人。那因为他提到这边是妄自行割的，你就知道他所讲的是一般人呢，搅扰基督徒做好基督徒，他们企图把割礼重新引进来。但在这里呢，保罗甚至不称他们是行割礼的，不是割礼派，甚至不称他们割礼派，说妄自行割的。这个字啊，在他的原文有一点不一样，叫 katatome。 那割礼呢叫 peritome， 他不用 peritome 来说他们，说是 katatome， 就随便割一刀。意思就是说他所做的一些外面的事情完全没有属灵的价值跟意义。所以保罗就接着解释什么叫真割礼。他说了几件事情，真正的割礼呢是以神的灵敬拜，而且呢以基督为夸口，并且不照着自己的肉体夸口。所以你看见这里呢，保罗提出来割礼的意义跟妄自行割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我们就明白保罗说到律法主义的代名词讲到这几个全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那么保罗主要的教导是什么呢？要劝我们脱离律法主义，脱离一种形式主义。因为在当时很多的人因为在旧约犹太教的影响底下，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同，最大的就是割礼。律法是神颁布给他们，但是割礼是代表了律法主义的精神，而且他们是以受割礼为夸口。那些人是未受割礼的，看不起外邦人。犹太教的转变，最大的转变就是在救恩上面，耶稣基督的来到。当耶稣基督降世成全救恩，像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之后，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分别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企图把他们带回到犹太教的割礼，以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基督教刚开始传扬的时候，许多人不明白，认为这些人应当先受割礼才能做基督徒，企图把基督教仍然放在犹太教里面，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都可以，你信耶稣也可以，不信耶稣可以，但是受割礼最重要。这是最早发生的事情。2000年来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脱离，已经是明白割礼不重要，但是形式主义仍然可能在教会中间蔓延。什么叫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最简单的把它直接套用，就是敬礼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做基督徒啊，很多人有这样错误的看法，认为做基督徒分别在于有没有受洗。我还没有受洗，不是正式的基督徒。如果你要做一个正式基督徒，你就要形式上面遵守一件事情，受敬礼。但是其实是本末倒置。在今天我们的看法，为什么要受礼、受洗礼？因为洗礼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叫奉我的名，不仅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要为他们行施洗。弟兄姊妹们，这里的问题在这里。最早开始的时候，人得救是凭着信心，但是洗礼所说明什么意义？其实洗礼的意义非常深刻，一个表面的行为跟动作，它不是一个仅仅形式问题，而是宣告一个属灵的道路。受洗礼的意思，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叫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的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从死里上来，从水里上来之后，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所以真正洗礼的意义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属灵的实质。至于是点水还是浸水，倒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保罗也没有告诉我们是点水还是浸水浸礼。什么叫做受洗呢？其实这是脱离律法主义一种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很多神的儿女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让我说一件事情，知道了不等于我们真正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里面。这里所提的情形，保罗所说的真正的割礼，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并没有说真正的洗礼，他只能从他肉身中间仍然在割礼中间来说明形式主义与实质的分别。保罗实在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早就受了割礼，生下来就受了割礼，正如他这边所说的。我们看他这怎么讲，他说你们应当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割礼、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里中文不大觉得，英文里面很强的语气，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都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是，他说真受割礼乃是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呢？以神的灵敬拜，是以基督为夸口，是不靠着肉体的。三个多加上是，很强的语气。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意义。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不是你有没有受浸，受浸当然重要，因为是向着世人的宣告，也是特别重要顺服神的表现，并且是向着撒旦宣告，我今天已经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名下，我现在活着的不是在我的肉体里面活着，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在灵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新的生命活着。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是虽然受洗了，还是靠着老的生命活着。 没有改变，从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神的话语虽然听进去了，但是只是一个教训而已。很感谢主，有些人明白我们弟兄姊妹们胜过这些，所以在主日学调查里面才会说怎么样叫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发生关联。其实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她说如果你真正明白圣经，你就应当会应用。可是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应用，圣经读了归圣经，应用还是不晓得。当然对我们直接的教导，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起贪心，可能我们读了圣经就明白了。还有人需要教导什么叫贪心吗？不是，当然不需要啊！吃饭的时候一定多拿一点我爱吃的东西，这就算贪心吗？当然我们会分辨。可是有很多的教导，怎么把基督在我们心中啊，照着基督运行在我们里面，大能大力叫我们怎么凡事依靠圣灵，这些东西需要教导，也是灵命晋升所必须学习的事情。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我们真正受割礼的，真正从心的里面认识割礼的意义。我相信保罗有这样意义，有这样的意思，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旧约里面割礼的记号本来就是表示我们向着自己肉体已经死了，本来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今天我们真受割礼的，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受了洗的基督徒，不是以受洗为夸口。如果你以受洗为夸口，你还在肉体里面。什么叫做以灵敬拜？什么叫以灵来敬拜？耶稣基督曾经向撒玛利亚妇人这样说，你们拜父，他们说在山上还在什么？那个妇人跟他讲了很多。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拜父在耶路撒冷，我们祖宗说在这个山上。耶稣怎么跟他讲？他说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拜父的，真正敬拜神的是用灵和真来敬拜， in spirit and in truth。 这里的翻译很难，因为希腊文里面没有大写小写的分别，原来都是大写的。所以什么叫以灵敬拜？到底这个灵拜灵是以神的灵敬拜圣灵呢，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向神敬拜？其实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在灵里面敬拜。当然在灵里面敬拜，神的灵在这里运行。有些弟兄姊妹说他一到教会里面来就立刻觉得神同在，因为这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的灵立刻被引导，也可以说有反应。对于在我们所聚会的场合，我们看见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立刻都受影响。所以每一个人若是带着敬虔带着真诚的心来侍奉神的儿女，教会一定会影响。什么叫以灵以真？灵里面是很自然主观的感觉，但是客观上面所有真理的引导。如果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不是荣耀神，不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宣告，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的作为，我们唱的诗歌如果是不是照着真理所写的，我们灵里面不会引起反应，不会引起感觉。所以在圣灵和真实里面，圣灵也做一件事情，把我们引导进入真理。因为约翰福音14章耶稣自己说的，要差遣圣灵来的目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什么叫真正的敬拜啊？上次我们正在谈这些问题，这里继续出现敬拜的意思，就是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真理里面，越认识真理，我们的灵越容易受引导，在圣灵的感觉里面越能够把真实的敬拜赞美来归给神。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敬拜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很大的字。这个地方用的是 latreo， 是指的一种形式的敬拜。所以保罗没有完全把形式打掉，每个人都有形式，就好像每个人都要穿衣服一样。有些人穿衣服比较 casual， 但是还是有一件衣服。那我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新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常常穿得非常整齐，因为他不晓得这个聚会是高派教会还是低派教会。你如果到高派教会，像这样是最起码人人打扮，像蔡弟兄这样不打领带是不行的，每个人都要打着领带才行，光穿衬衫是不行的啊。今天我知道培刚是做主席，他穿着打着领带上来正正式式样子，你看邢弟兄也没有。这是我们并非高派教会，也不太注重衣着，可是你不能光着膀子来聚会，对不对？女孩子不要穿太暴露衣服来，这是我们的常识，对不对？那这些事情都是有一种简单的形式，但是我们不注重那个形式，形式仍然有。所以保罗在这用的是 liturgia， 他用的是 liturgia 这个字。在这里的敬拜我们是一种有外面形式的， 可是正常真正重要的敬拜是 latria， 是我们实质，这个人的实质是不是在一种敬拜的方式里面，敬拜是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以灵，以神的灵敬拜，不以自己也夸口呢，在基督里夸口。保罗常常喜欢这样讲，我们夸口是指着基督耶稣夸口。这里跟下面一个对起来，什么叫不以肉体夸口？以基督为夸口，就是说明我们一切的如果有什么成就的话，一切的地位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是因着主自己做的工作，让我们得与神很和好，然后我们得的一个敬拜神的地位。你知道这些日子利比亚事情引起很多人注意，为什么那些极端的宗教分子会做这些事情？我告诉各位，因为这些人是以肉体夸口的。你知道吗？回教里面，我不是要批评回教，但是我们必须分辨真理。回教跟基督教什么不一样？虽然也是一神的信仰，一般人分作把宗教分成有神的信仰跟无神的信仰。无神的信仰像佛教、像道教，没有神，其实没有独一的神。那其他的宗教都是独一的神，还有多神的信仰。那么有人说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回教都是独一信仰，你们同一位真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在回教里面没有救赎论。一个人怎么得救？基督教讲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人都是罪人。但是极端的回教里面没有告诉你人怎么得救，告诉你要做四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是要去朝圣，还要你要守各种斋戒，这些都是律法主义出来的。回教其实是极端的律法主义，所以一个律法主义对别人也没有恩典。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不能靠自己得救，只有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去看回教的教义，他没有献祭，没有基督耶稣代死的事情，没有，他只是说耶稣是个先知。很多人说啊，他也尊重耶稣是个先知，其实完全降低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照着我们腓立比书所讲的，他亲自道成肉身，完成救恩。如果你没有救赎论，你只有律法，你只有一种教条主义，只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律法主义。犹太教也是这样，一方面他们明白献祭，一方面照着规条，你要遵循多少条件才能够满足圣洁的要求。所以极端的教条主义、极端的形式主义、极端的律法主义不带人认识生命的真意。只要你做得到就好了，你做不到呢，你活该。这是律法主义的特点。所以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若是要遵行律法的话，在一条上跌倒就是在所有律法上跌倒。我举个例子，不是很好哈，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关系怎么样。正常家庭所有事情啊，就好像我在洗碗，洗碗洗得很高兴，但是我只是为了律法主义洗碗，一面洗一面嘀嘀咕咕，一面说你看又这么多事情，今天这么多碗要洗。等到洗完以后有没有奖赏？没有什么奖赏，你是律法做你该做的事情而已。但是我高高兴兴，哎呀，今天因为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儿女，在这里高高兴兴洗碗，这个是真正的意义。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存着律法态度去做，或者带着感恩心去做，不一样的。律法主义，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该做的事情不做叫反对律法主义，而是为了遵循律法，你要得的一个你的地位可超越、可跨越的。所以律法的结果叫人有可跨越的。我比你行，我比你做得好，我比你能干，我做得比你多。这些都是律法主义忘记了恩典，以为我们凭着行为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任何的称赞。所以你知道保罗的感受是特别深。当我们在律法主义的时候，那就是全靠着肉体，也就是斋戒，靠着斋戒了，靠着朝圣这些事情来谋取一些功德。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主的时候，不是在这样心态里面来服侍神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以自己做个例子。保罗怎么样？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这个字不要念靠着了，靠着了，什么意思？靠上了，得着了。 若是有人遵行律法成功的话，那就是保罗。保罗说什么？保罗本人的见证和经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注意，这里保罗一层层讲，一层层讲。当然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很好，因为表明他是血统纯正，从律法主义来讲，割礼是为了希伯来人的，没有错。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等等等等，第八天受了割礼，其实这都是保罗的功劳吗？他第八天受割礼是他自己定规的吗？都不是。但是底下说他自己遵行律法的形态，就是热心说，就是律法说，就是律法的义说。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保罗竟然敢说就是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你不要说没有人可以遵行律法，保罗做到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说他做到了，他说若有人可以靠律法，我是可以靠得着的。但是他的语气改的，他是什么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极大的改变。保罗是一个遵行律法而且成功的人。以前我之前在罗马书讲罗马书，我说了律法的问题在哪里，律法定我们的罪，很多人想要遵行律法，都在遵行律法，遵行不着呢被定罪。好在有一个补救方法，什么？你去献祭，当你献祭的时候你就被涂抹了，罪就被涂抹了，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问题是这里，有些人真正的遵行律法成功了怎么办呢？在讲罗马书我就说了，保罗讲到这件事情，他提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神的律，不明白神的义，神把律法给他们，却不是叫他们因此遵行而可以得着，只是叫他们活着而已。保罗说什么？犹太人因为想要立自己的义，等到他们遵行律法以为自己得着了，就废弃了神的义。这里不一样，底下我们又在讲神的义跟律法的义什么不同。保罗是一个遵行律法而且得着的人，照着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责，他是热心逼迫基督徒。但是他说什么？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我看着以为有损。我们可以说保罗是律法主义之下的精品 masterpiece， 但他现在改弦易辙，若有人可以靠，我是靠可以靠得着的。但是现在他改弦易辙，为什么？遵行律法已经成功了，为什么要放弃？我们也许佩服保罗的为人，他真的遵行律法成功了，为什么要放弃？他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基督。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